十一黄金周，很多人选择出游，既是对自己辛苦大半年的犒赏，也是舒展身心、增长阅历的好途径。今年的国庆节，打算去哪里呢？与您分享王统照的文章《古刹：姑苏游痕之一》。离开沧浪亭，穿过几条小街，我的皮鞋踏着小园石子碎砌的铺道上，总觉得不适宜。苏州城内只宜于穿软底鞋或草履，硬邦邦的鞋底踏上去，不但脚趾生痛，而且也感到心理上的不调和。阴沉沉的天气又像要落雨，沧浪亭外的弯腰垂柳与别的杂树交织成一层浓绿色的柔幕，已仿佛到了盛夏。可是水池中的小荷叶还没露面，石桥上有几个坐谈的黄包车夫并不忙于找顾客，消闲地数着水上的游鱼。一路走去，我念念不忘《浮生六记》里沈三白夫妇深夜偷游此亭的风味，对于曾在这儿做名山文章的苏子美反而淡然。现在这幽静的园亭到深夜是不许人去了，里面有一所美术专门学校，固然荒原利用，而是这名胜地与美术两字牵合在一起，也可使游人有一点点淡漠的好感。然而苏州不少大园子一定找到这儿设学校，各室里高悬着整整齐齐的画片、摄影、手工作品，出出进进的是穿制服的学生，即使不杀风景，反而游人可也不能随意流连。在这残春时，那土山的亭子旁边，一树碧桃还缀着淡红的繁缨，花瓣静静地贴在泥苔湿润的土石上。院子太空阔了，外来的游客极少。在另一院落中，两株山茶花快落尽了，婉转的鸟音从叶子中间送出来。我离开时回望了几次。陶军引导我到了城东南角上的孔庙，从颓垣的入口处走进去。绿树丛中，我们只遇见一个担粪便桶的挑夫。庙外是一大个毁坏的园子，地上满种着青菜。一条小路逶迤地通到庙门首，这真是荒虚了。石碑半卧在剥落了颜色的红墙根下，大字深刻的什么训诫话，也满长了苔藓。进去，不像森林，也不像花园。滋生的碧草与这城里少见的柏树，一道石桥得当心脚步，又一重门是直走向大成殿的。我们便从旁边先贤祠、明焕祠的侧门穿过，破门上贴着一张告示，意思是崇奉孔子圣地，不得到此损坏东西，与禁止看守的庙邑吝与杂人住居等话，记不清了，大意如此。披着杂草树枝，又进一重门，到了两屋，木栅栏都没了，空洞的廊下只有鸟粪、土藓。 正殿上的朱门半合。我刚刚迈进一只脚，一股臭味闷住呼吸，后面的陶君急急地道：不要进去，里面的蝙蝠太多了，气味难闻得很。果然，一阵拍拍的飞声，梁洞上有许多小灰色动物在阴暗中自营生活。木龛里，至圣先师的神位孤独地在大殿正中享受着这梅师的气息。好大的殿堂，此外一无所有。石阶上，蚂蚁、小虫在鸟粪堆中跑来跑去，细草由砖缝中向上生长，两行古柏、苍干村皮沉默地对立。立在匹颓的屋下，想象多少年来，每逢丁忌的时日，叽叽锵锵，拜跪、鞠躬，老少先生们都戴上一份严重的面具。听着仿古音乐的奏弄，宗教仪式的宰牲和血，燃起干支停燎，他们总想由这点崇敬，由这点祈求国泰民安。至于士大夫幻梦的追逐，香烟中似开着朱子贵的花朵，虽然土草木石的简单音响仿佛真的是金声玉振，也许因此他们会有一点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想法。但现在呢，不管怎样，在倡导尊孔读经，只就这偌大古旧的城圈中至圣先师的庙殿看来，荒烟蔓草真变作空山古刹，偶来的游人对于这扩大而荒凉破败的建筑物有何感动？何况所谓苏州向来是士大夫的出产地，明末的党社人物与清代的状元、宰相固有多少不同，然而属于尊孔读经的主流却是一样，仕宦阶级与田主身份同坐了时代的没落者。所谓巍峨的孔庙变成了空山古刹并不稀奇，你任管到哪个城中看看，差不了多少。虽然尊孔读经还在口舌中，文字上叫得响亮，写得分明。我们从西面又转到什么反宫祠、白宫祠，那些设了门扇缺了窗棂的矮屋子旁边，看见几个工人正在砌补塌落的外垣。这不是大规模科学化的建造摩天楼，小孩子漫步挑着砖灰，年老人吸着旱烟筒，那态度与工作的疏散正与剥落的不像红色的泥屋墙的颜色相调和。我们在大门外的草丛中立了一会儿，很悦耳的也还有几声鸟鸣，微微私语洒到身上，颇感到春寒的料峭。雨中，我们离开了这所古刹。1936，四月末旬，选自《游痕》。人们说看景不如听景，不知道古刹这一景你觉得如何呢？需要提醒您的是，虽然国内疫情得到了控制，但是如果有出游安排，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。 另外，假期人员流动较大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好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主播音频。我是超宇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